圣灵施行救赎第93讲，我们来到144页。这段伯克夫在讲的是称义里面的消极的因素，就是罪的赦免。我们说罪的赦免不是称义的全部，但是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上帝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好了，我们读完经文了，现在我们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第60问。我读问，请各位读答的部分。第60问，你怎样在上帝面前称义呢？答：
我单单因为真实信靠基督耶稣而在神面前称义。换句话说，虽然我的良心控告我严重干犯神一切的诫命，又没有遵守任何诫命，并且还时常倾向罪恶，但我不是因为有任何功劳得以在神面前称义，而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将基督完全的补赎、公义和圣洁赐给我，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已经完全顺服似的。我虽然不能顺服，但是基督已经为我成全。基督在每件事上的顺服都好像是我在顺服似的，这一切都只要我用信心接受恩典就够了。
很美的哈，海德堡要理问答都是以第一声写得非常的美，简单，小孩子都能够明白。我怎样在神面前称义啊？单单的因为我真真实实的信靠主耶稣，在神面前就这称义了。换句话说，是的，我的良心控告我，我严重的犯了上帝所有的诫命，我又没有遵守他的诫命。一方面说不要做的我做了，要做的我又没有做，干犯没有遵守，还要时常的倾向罪恶，就是说我的心里面呢 是有这种邪恶的倾向，所以负面的上帝禁止的我跑去做，正面上帝吩咐的我没有做，还要心里面喜爱去犯罪。但是我在神面前的蒙称义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好处什么功劳，是白白的恩典。什么恩典呢？上帝将基督三方面给我。第一，补赎，就是上耶稣基督 的十字架。公义，也是就是顺服带来的公义，神把这归给我。还有圣洁，就是圣灵的成圣的功夫。所以上帝把基督客观的十字架的补赎给了我，代替我做了，又将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使我称义，还要再让圣灵从今以后使我成为圣洁。既然上帝这样子开恩，白白的来称我为义，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而且完全顺服神，好像这样子，是好像啊，什么意思呢？耶稣都为我做了，所以好像是我做，因为耶稣是我的头，是我的代表，是我的中保，所以好像我做一样，我是不能顺服的，基督为我完全顺服，在凡事上顺服都好像是我做，我只能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恩典啊！我宁愿这样，这一切都只能，不要用只要，只能我用信心接受恩典就领受了。我们往往都喜欢翻，哎呀，只要信就好了啊！我宁愿说，只能够用我们的信心接受这个恩典，就领受这个称义，明白吗？再来一次哈、哦！我的良心会控告我的，该做的没有去做，不该做的常常去做，还有喜欢去做。但是上帝把这个恩典，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公义和圣洁，就是称义和成圣，都给了我。好像我顺服一样，我没有顺服，但是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上帝就是这样子的宣判，虽然我不能顺服的，但是基督为我做了，基督在每一件事情上的顺服都好像是我在顺服，我只能够用信心来接受，这个叫称义。所以呢，有些英文的教师这样说， justificationmeans just as if I've never sinned、啊、就是他玩这个字呢， justification just as if 我没有犯罪，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60所引发的。来，我们继续。上帝所称义的人 仍然是会犯罪的。这个的称义的概念虽然很明显的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呢，人们面对这个真理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的困难的。信徒们在称义之后继续犯罪，雅各书三章第二节，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啊。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基督徒继续犯罪，而正如圣经里的例子都清楚的显示，基督徒常常会被很严重的罪所胜过， They fall into very grievous sins。 因此难怪呢巴特会这样的强调，他说被称义的人仍然是罪人，虽然是一个被称义的罪人一方面我们是罪人，一方面是蒙恩的称义的罪人。主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每天要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马太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而圣经中的圣徒也常常这样子祷告求神赦罪，也得到得蒙应允得赦罪的。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我向你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诗篇五十一篇是最明显的一篇的诗篇大卫很细的一节一节的在承认他的罪。我们来翻开诗篇圣经里的诗篇五十一篇，我说这头十二节呢有十三项的认罪祷告的事项，十二节我找到十三项。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在第一节呢，大卫是呼求神施慈爱施慈悲，就是说他是抓住神的慈悲跟慈爱，或者说他诉诸 appeal to， 他求的是那位有慈爱慈悲的神。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这里大卫求神洗他洗干净，洗什么？洗他的罪孽或者是罪名，是洗清他的罪名。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那这一节说我知道我犯罪，我不能忘记，这个有点像我在我被我的罪跟罪孽折磨在圣公会的公导书的认罪文里面呢有一句话，我想起罪让我很难堪在公导书里面的认罪文好，所以第一节是求那位慈悲的神，第二节求洗得干干净净，第三节他承认他的过犯是他非常清楚意识到的，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两件事，第一，犯罪是得罪神，不仅仅是跟别人的关系疏离，是在神眼前，而且是得罪了上帝的得罪上帝犯了他的诫命。第二件事呢，是上帝的审判是公正是公义的。第五节，人不单单是犯了罪，而且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大卫不单单承认他的谋杀奸淫的罪，他承认他的罪性。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里讲的是上帝的要求是对的，是 perfect， 是完全的诚实。然后呢，但是呢，上帝又是愿意在人的心灵的深处使他有得救的智慧的再来哈，所以你看呢，在第四节，神的审判是公义的。 第六节，神的要求是正直的，神这样要求是对的，我们做不到，我们有罪性，我们犯罪，使我们折磨难堪，神的审判也是正直的，但是神是要使我们得智慧啊，就是得救的智慧的。好，再来第七节，就重复了第二节，现在他是这样表达的，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啊。这里讲到也是再一次讲，求神洗我，洗得干干净净，比雪更白。你可以想象吗？啊，公开的啊，杀人犯奸淫，还生个孩子出来啊，那整个国家都看到的啊。他说，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三千年之后，我们还在读大卫的事情，上帝洗他比雪更白，那我们也是一样。第八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啊，声音是小字啊，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好，这里告诉我们呢，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呢，他可以期待当上帝的赦免进到他心中，成为他的确据的时候呢，他有欢喜，也可以快乐。第九节，又再求一次，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这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上帝看不到，乃是说上帝不再算他的罪孽的意思。第十节啊，不光是赦罪，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呢，这里求的是什么？是有彻底的成圣啊，就是重生所带来的成圣。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第十一节，求神不要让大卫感觉到上帝不理睬他了，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第十二节，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着我，又求一次喜乐。然后呢，他十三节他就立志要做见证的，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啊。读到这里第十三节，你看到吗？很彻底的悔改有这么多的层面。首先他相信神是慈悲的，第一，第二他也相信神是圣洁的，他的要求内里的诚实是对的，第三他是从母腹里就是罪人有罪性，然后呢，第四他犯罪得罪了上帝，唯独得罪了他，第五上帝责备的时候是对的，所以他求什么？第六，洗得干干净净，比雪更白。这样子的时候呢，第七他相信有喜乐，第八还要立志当神赦免他的罪，不是当神，当他感受到领受到上帝赦免他的罪的时候，他会再起来做见证。至少有这么多，还有继续的求神给他成圣，造一颗新的灵。那这一个涵盖各层面的悔改啊。啊，我们唱一首诗歌啊，来帮助我们去思考啊，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第127首。第127首呢，大体上包含了诗篇五十一篇大概一半的这些元素啊，没有所有的啊，他没有讲到在母腹里就是有罪孽的，但是呢，已经包含了很多了。很有趣的是呢，这首诗歌的调是 Maori Melody M-A-O-R-I。今天假如你去 New Zealand 啊，那一带的话，那个就当时当地的土族，因为当时在南太平洋，我是指1930年代末有过一次的悔改的大复兴。那这位 Edwin Orr 呢，后来呢，他做了宣教士之后呢，在富勒神学院曾经教复兴的历史的啊，这首诗歌就是讲到求主察看 ，Search me, O God 啊，我们来慢慢的来唱这首的诗歌。来帮助我们消化诗篇五十一篇。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那当然，我们面对我们的罪有三种的可能：一种是不认罪，第二种是认错罪，错误的悔改；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那怎么样才算是依照神的意思来忧愁，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以致得救呢？就是好像诗篇五十一篇这样子的，承认，但是不单是承认，还要忏悔，忧伤。 不单是忧伤，是跑到神的面前来忧伤，不是在里面打滚。一方面不是隐藏自己啊，不是隐瞒啊，也不是在里面兜圈子，是跑到十字架面前。古旧的福音每天我们可以受用的，明白吗？啊，假的悔改，不悔改，真的悔改。啊，不悔改就是用借口来啊，来不面对自己的罪。假的悔改呢，啊，或者世俗的忧愁呢，是以至于死的，啊，叫人死的，就是没有盼望的，在里面打滚就没有盼望的。啊，上一代的培灵分心传统常常呢，有意无意的让我们信徒们呢，在里面就很不配，很不配，那就完了，就是很不配的。不是的，你跑到十字架面前，啊，就得到这个真的啊赦免，真的洁净。好，我们啊刚才在读的是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呢，要不断的啊来求赦罪。啊，我们在讲什么？讲称义是包含了赦罪，过去、现在、将来罪都洁净的。所以呢，要做什么？不是要把廉价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首先，恩典从来就不是廉价的啊，所以恩典不是叫人犯罪，恩典是要我们谨慎的、不断的回到十字架面前，然后不断的觉知顺从圣灵。只有这样的传，只有这样的省察自己，才不会堕落到廉价恩典、反律法主义，也不会堕落到律法主义、道德主义、自我折磨。再来哈，一方面是道德主义、律法主义，你就要折磨自己，那是得不到释放的。另外一边是反律法主义，没有事啦，不需要认罪的。下面啊，有一段讲的，有一种的学派说，根本你就没有犯罪，你不用认罪，基督徒不用认罪悔改的，已经认过了啊。这种的无律法主义，这两种的无律法主义跟律法主义呢，我们太容易的走偏。滑落到这两者的啊，这两种的偏差，而甚至乎同时啊堕到这两种的偏差，唯独的紧紧抓住十字架悔改的道路，让圣灵继续的我们听从他啊，顺从他，体贴他啊，才不会走歪。那这个是很我讲了很多次了哈，很难拿捏的，但是神偏偏有给我们圣灵，让我们拿捏得准啊，有神的恩典的。好，我停一下，我想问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